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Teresa。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的问问神父，今天呢也特别再次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Teresa 来做客我们的问问神父。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知道 Teresa 是心理学专业的，这次呢再次来邀请 Teresa 来做客我们节目的目的呢是这样的，我先问 Teresa 有没有看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呢？
有啊。
神父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管教孩子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神父呢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也说的是比较全面了，也引起了很多的听众朋友的一些共鸣，说跟我们留言说他们的孩子就是这样，在学校在家里就是不听话，但跟老师作对跟家长作对很是发愁。但是呢神父也考虑到啊，关于他上期的节目他是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建议。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请你来了嘛，你是专业的嘛，你是这个术业有专攻对吧，就是在上次的分享当中他说首先他第一点就提到，他说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你认同这个观点吧？
我认同，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的问题是往往跟我们自身相关的，但是不能简单的去把所有的事情，但凡是在关系当中出现的冲突，一定不能单纯的说是某一方。
你就比如说现在我代表家长，孩子不听话叛逆，
对，
就是我想去改变，我上一次听了神父讲的，我知道了一些方向，但我想去改变，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对，这个也是我想要跟大家传递的一个自我成长方面很重要的一些实操经验吧，就是遇到问题首先第一点先去做一个自我反省，先省察一下自己的平时的私言行为。当然这也是我们身为一个天主教徒对吧，我们在圣经里边耶稣基督常常教导我们的那个样子，先去做一下自我反省。好，那么面对这个孩子经常跟我们对着干这种情况，我们都要反省什么呢？
就是从哪开始？
五点首先第一点呢是批评指责。如果我们经常批评指责孩子的话，会让孩子有很大的挫败感，而且青少年这个时期是他人格塑造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而常常处在这种批评指责的言语氛围当中，真的会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会让他对这种会让他对自己的看法变得非常的消极负面，很有可能让孩子都失去对这个生活的斗志。比方说他想要追寻那些梦想啊，还是想要将来做的一些喜欢的事，甚至是他的一些优势强项，他可能都会变得没有自信。如果经常尤其是经常如果被父母，因为孩子是非常渴望寻求父母的认可的，所以父母一定要去注意平时自己的言语有没有批评指责孩子太多，
哪怕是无意识的下意识的。
往往我们是无意识的，往往都是无意识，所以更加要去做一些有意识的自我省察，不然的话自己伤害到孩子根本都不知道，然后还觉得是孩子有问题。
如果我没有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应该是什么？我应该反思的
啊。第二点就是所谓的不请自来的建议。我们身为长辈，因为对孩子有很大的关爱啊，希望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受过的伤能够以一种非常直接的言语的方式给建议的方式跟孩子去分享，希望他们能少走弯路对吧，
但是他们就是不听。
不是孩子不听，是孩子他在这个阶段真正的学习是需要自己探索的。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就掌握全部真理的话，那也失去了这个教育启发人批判性思考的意义所在。我们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对吧，妈妈告诉我，根据妈妈过去的经验，妈妈告诉我你要这么这么做，爸爸往往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吧，到底是听爸爸还是听妈妈的，哪一个更对？没有一个是完全对的，一个孩子他需要去发展出来属于他自己的 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性。所以说我们父母往往自以为是的这种孩子并没有主动跟你去要你告诉他们怎么做，我们往往会跟孩子讲，你应该这样做啊，你应该那样做啊。但其实这种方式反倒是适得其反，让孩子有更大的这种反感在里面。
那么第三点呢？这一点我可能会犯。第三点是什么？
第三点也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一定经历过。
什么？
比较
啊，那个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哪哪哪好。
对，你是别人家的，
太普遍了。
你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吗？
我不算是吧。
这个关于这个被比较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啊。我们基本上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甚至就即便是在现在啊、也依然会被别人比，依然自己拿着自己去跟别人比，对吧？其实往往这种比较的心态呢，是来源于一种思维模式、思维惯性，因为小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被比较的，
对，然后已经习惯了，然后也没有去想过这个有什么不对，好像不去比反倒是错了，那不比较怎么能知道差距呢，是吧？怎么能提升自己呢？但其实是一种错觉。
那有可能家长不是在这样想，不是去比较，他就是可能会觉得人家老王家他孩子就是比较优秀，就是想让孩子以老王家孩子为榜样，所以就说了那么一句，你看人家老王家的孩子那么哪哪哪那么优秀，可能就是想让孩子找一个榜样去学习而已。
这个说法非常好，等一下我们在下面具体的应对方式当中，我没有讲到这个榜样的问题。
好的，老师。
还有就是我想再提一下，就为什么比较的这种行为会对孩子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是因为你拿着孩子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其实你在传递一种信息，你不够好。孩子他不见得会注意得到你背后的用心是什么，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这个逻辑啊、思考能力啊，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发展，就是他大脑还没有完完全全发展成熟到那个程度去看到那么多的面，去看到你背后的殷勤期望。他注意到的就是我不够好，我爸爸妈妈对我不满意啊，不然他干嘛要拿着我去跟别人比，对吗？其实往往我们拿着孩子去跟别人比较，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比较匮乏的一个表现。
不够自信吗？
对，我为什么要拿着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比呢？我的孩子非常好，对吧？没有一个孩子是完美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从生到死，整个过程当中都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这个过程它是不会停止的。那我把关注点放到这个成长学习的过程上，难道一定要拿着自己的孩子去跟别人比吗？如果别人家的孩子是绝对标准的话，那别人家孩子不用成长了，是吧？他就是绝对标准，绝对真理。
关键是这个比的对象他来回还老换，你知道吗？今天是老王家孩子，明天就变成老李家孩子。
关键
他就是想把别人家所有孩子的优点都集中在自己孩子身上。
你孩子本来就很好，
所以
你孩子不需要变成任何人，
他就忽略了自己孩子身上的一些优点。
对，反过来，你拿着这样的思维，孩子跟你学来的是什么？你拿着我跟别人比，那我还对你不满呢？我还希望你能变成小李他妈，变成小王他爸呢？你怎么不把别人家家长的优点也来汲取到你身上呢？这不是就是同样的思路吗？
这就是家长和孩子矛盾的由来。我相信这个现象已经很普遍了。那么第四点呢？
第四点就是我们常常抱怨的都是你的错，都怪你。就很多很多家长会这样，因为确实自己牺牲付出很多时间啊、金钱啊、情感啊，而且育儿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我们付出很多之后，尤其是特别疲惫的情况之下，也是通常是无意识的，喜欢在亲戚朋友当中，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在公众场合，那无意识就开始抱怨我家孩子不听话啊，我家孩子学习不好，或者是我家孩子这个不好啦，那个不对啦，对吧？但往往这样的一种抱怨行为，它带来的这个消极的情绪，不但是父母失去了一个长辈的威信，或者是他的一个领导力，而且还把整个周围的环境搞得乌烟瘴气，是也算是一种立恶表了吧。而且如果你抱怨自己的孩子的话，那孩子反过来也会跟别人抱怨你啊，对吧？ 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其实我觉得抱怨自己的孩子也是在说自己不争气啊。对啊，自己的产品自己觉得不满意，那怪谁呢？
反思自己啊，对吧？
第五点呢？
第五点，自我吹嘘。这个自我吹嘘是什么？就是有些家长可能会跟孩子就说，想当年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吧？喜欢去讲自己过去的一些成就。那这样的做法，其实可能你只是单纯的想分享一下，但是当你用这样的言语，这样的语言组织方式，或者是这样的表达，去跟孩子讲的时候，往往是会传递出另外一个信息，隐藏的信息，就是说你应该像我一样啊，你应该变成我啊，因为我好啊。这个行为本身其实也是在表达一种态度，就是身为一个人的傲慢和他背后的不安全感。那么你自我吹嘘，孩子也会跟你学啊，那可能孩子以后也会变成一个喜欢自我标榜，喜欢在人前吹嘘的人。
就是我不明白，就是你在谈论自我吹嘘吗？为什么自我吹嘘会造成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矛盾呢？
因为自我吹嘘这种行为，我刚才有讲到，它其实是在散布一个信息，就是说你应该变得和我一样。但是青少年这个阶段，他是不希望自己变成别人的，他是恰恰是渴望独立自主的找到自我的一个阶段。
但是他并没有要求，父母并没有要求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像我年轻时候那样优秀，这是一个暗示。
对，
是吧？
对，他背后隐藏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孩子可能不会直接表达出来很强烈的愤怒，但是这样的行为本身会让人觉得反感。那我相信我们平时在自己的社交圈里边也不太喜欢那种喜欢在你跟前一天吹嘘自己过去的成就的人吧。
那反思完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反思完了之后，我们对自己有所了解，再加上随风神父上期讲到的青少年他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对孩子也有所了解。接下来就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怎么去跟孩子沟通。
嗯
啊，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三点非常强大的育儿工具。第一点呢，就是聆听。我们往往说的多，听的少。那聆听本身它就是一个充满治愈的过程，而且像在心理治疗过程当中，聆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往往呢，青少年如果他有感受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有很认真的听他们讲，包容接纳尊重他们的看法，孩子内心的那种防御他会放下，他会变得更加的愿意跟你合作，会少一点这种反抗的行为。那么我希望大家可以尽可能多的去尝试这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聆听，去多听一听孩子。听的过程当中呢，不带有任何的评判，就是没有任何评判的，只是单纯去听，去理解他，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感受他的感受。而且我们也不要去给任何的建议，只是听，一边听一边观察，观察孩子他都有什么变化，他的言语之间或者是肢体上有什么变化。如果不出差错的话，我想你这么做了之后，你可能会看到孩子会跟你分享更多自己的故事，然后也会可能更多的跟你来寻求一些鼓励啊、支持或者帮助。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往往希望孩子变成我们想要他变成的人，但是第二点呢恰恰跟这个相反，是要去接纳欣赏孩子本来的样子。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得到关注，尤其是父母的关注和认可，不管他表面上看起来表现得多不在乎，但是打心里他们是希望父母能够包容接纳他。那么做父母的呢，就是要尽可能的去发现欣赏孩子的长处，他的优势。如果孩子犯了错啊，或者说做事情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我们千万不要说啊，你看我早就跟你讲过了吧，你看你就不听我的话，这样的话不要讲。而是在他们失败感到伤心沮丧对自己失望的时候，去给他一些鼓励支持， 然后让他把关注点放到下次怎么样去提升，我们在这件所谓的失败的事情当中学到了什么，去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第三点呢，就是以身作则，榜样的力量。
我不是以身作则了吗？我就是告诉他了，你爸想当年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但问题是孩子看不到啊，他能够看到的是你怎么，你平时是怎么生活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你想在他身上看到什么样的变化，那首先你要做给他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以身作则。对方说，如果你希望孩子变得很自律，不冲动，能够说话平和啊，好好跟人相处，那么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到。你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你有没有跟人相处的时候是一种平和包容接纳的方式，很好的跟人沟通？
嗯，
你有没有生活很积极向上？所有你想要在孩子身上看到的变化，先去看自己做到没有，没有做到好，做给孩子看。这三点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我相信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是有挑战不代表做不到。越是有挑战的事情，如果我们克服掉自己的困难，我们收获也会非常的大。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 Teresa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如果您听了我们今天的分享有一些您自己的想法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出来。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